形成，慢慢怎么形成？好了，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很清楚，是不是？就在大卫还在做牧人的时候，结果就被召回去了，然后他就受膏，那么让就告诉我们他是王，他是被圣灵充满的。虽然他没有宝座，但他是君王。你有没有想到，在世界上没有宝座就不是王，你没有位置就不是王，所以有的人一定要保住那个位置，因为你才是王嘛，明白吗？但是很稀奇，一开始大卫连宝座也没有，但他是王。现在要从敌人的口里面，你看见加特的人说他是国王，然后从扫罗的口里面说你就是王，这才是真的是王。所以你看见圣经里所说的王，圣经所说代表的权柄跟世界上不一样的。所以神不是不要王，你如果读这个摩西五经，也讲到王是神心目中的，但是呢，那个王是什么样的王呢？并不是像扫罗那样的战士。今天谁的拳头大，谁就是王。能打仗，我们就让你做王，这不是圣经的思想，不是神的思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归出于犹大，如果再要来，我们要问弥赛亚的王什么样的王？弥赛亚的王难道就像世界的王吗？不错，今天世界有两个王，一个是希律王，是犹太的王，犹太人的王。因为希律访问过罗马的时候，他被元老院封作犹太人的王，他一点没有错。所以一听说他们要来找犹太人的王，他当然很紧张。还有一个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降生那一天，那么天使报佳音说，那主耶稣是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，他就是主基督，明白吗？在那个时候，所有天下那都讲主凯撒，因为只有一个是王，那就是坐在罗马帝国宝座上。但是现在你所看用布包着，看上去很软弱，看上去一点力量也没有，不要忘记他就是主基督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王不一样，这个王和罗马这个帝国王不一样，这个王和希律王也不一样。所以等到主耶稣从审判厅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说看哪、啊、这人，这是谁说的？比拉多说的。比拉多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代言人，所以现在比拉多应该要代表全世界来告诉全世界看哪、啊、这是罗马帝国的王，他应该出去引荐罗马帝国的王。结果没有想到圣灵用他，第一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什么罪来，第二你们看哪、啊、这人，结果你看见吗？他是谁？他是王。这个王和世界的王都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的王这个头戴上荆棘的冠冕，他拿的权杖是芦苇的杖，不会弄错的。你只要看见有一个王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，拿着是权杖，他就是天国的王，和世界的王都是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的主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所以明白不明白？今天我们的观念完全错误了。我们没有想到的的确确神要从那块地要长出一个王来。那么当然先是在主耶稣没有来以前就形容这个王怎么样。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吧，这个王跟扫罗比不能比的。我们主耶稣这个王跟罗马帝国的王跟希律也不能等类齐观，不一样的。所以这样你才认识马太福音所讲的王是怎样的一个王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普通今天我们把天国完全讲错了，我们把世界上那个观念搬到天国里面来。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在天国字典里面没有扫罗这个字，没有世界上王这个字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这个君王是怎么养成的？这个大卫是怎么长大的？我们说过，就在他这个牧羊的时候他就被膏了。那被膏以后呢，你看他当然还有一段时间是做牧羊的。那么从被膏那一天一直到他做宝座，经过多少年呢？14年。那么你要讲大卫的故事，就是刚才这个产业的故事，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，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这都是你的。你所以能做王，是因为你走遍了整个这个犹大的地业，所以他最配得做王。他做王不是光喊喊口令的，他做王不是光吓吓人的，他做王，他每讲一句话， 背后是很有重量的，因为他都是自己走过，都是自己经过的，明白吗？他不是好像他根本就等于从基层做起一样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就在他受膏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你看见神中就显在众人面前，他是王。那神怎么做呢？你知道那个时候啊，结果呢，我们晓得大卫呢是从伯利恒来的，他是在以拉谷的东边，他是好牧人呢。所以后来慢慢他就把羊呢就带到野外去，到带有草的地方。那么在所以他才写了诗篇第八篇，他在那里过夜嘛，所以看见星星月亮太阳星月亮。那么等到醒过来，早上起来看见日出的时候，那就诗篇第19章了。你看见19篇了，那太阳就好像新郎出洞房一样。那么有的时候你看见他把碰到台风天，特别的冬天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可能就躲在把羊就躲在这个亚杜兰洞那里面，打得非常好，结果听见打雷的声音，就是耶和华的声音。所以他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坐着作王。所以就在他是牧羊人的时候，他就写了那首诗歌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所以他能够牧养，他能够牧养，做个牧羊人，因为他先是神草场上的羊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你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有多少，你就能做代表的权柄有多少。父母也是这样，教会中长老也是这样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做了董事长，我在教会里可以做长老，可以耀武扬威，没有这件事情。你今天伏在主的权柄底下有多少，你就能做多少代表的权柄。今天人顺服你，因为佩服你。他为什么佩服你？如果你不被人佩服，你没有资格让人来顺服。什么地方叫人佩服？你有钱吗？不是。你有势吗？不是。你有几个学位吗？也不是。因为你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，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，别人看见你顺服的光景，他不能不佩服你。所有做妻子顺服丈夫，不是奴隶式的顺服，她佩服丈夫，因为丈夫是活在基督的权柄底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在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，已经搞不清楚了，明白吗？今天本来从前有君王制度，什么君主制度，现在有民主，民主什么意思？大家都做国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等到现在，本来呢是政府有权，政府有能，人民有权，这是可以的。你交给的能就让他好好做就好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是现在我们是，结果我们也讲起话来了，每个人都是专家，每个人都可以做总统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今天的世界，很清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王那个模式，什么模式呢？通通是这个谁的，都是扫罗的模式。你只要有地位，你只要有宝座，你只要能呼风唤雨，你就是我们的，你就是我们的权柄。但是大卫不是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卫他不能错，大卫不能代表错了。如果大卫代表错的话，那么他怎么预表基督呢？怎么预表将来的国度呢？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有一子为我们而生，政权在他的头，担当在他肩膀，他的名字称为和平、平安、和平的君等等等，永在的父等等，然后他要坐在大卫的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人不能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人，你看见神要严格的训练他，所以凡他脚掌所踏之地，神要把这块地方给他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地方了，你才知道有亚杜兰洞，你才知道有亚细加，你才知道有索哥，你才有沙拉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就是大卫他那个时候牧羊的时候他所经过的地方，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那是第一段时间，是14年的一段时间。那第二段时间呢，他没有自由了，因为现在呢，谁说大卫杀万万，扫罗杀千千？我再说一件很稀奇，到底谁是王呢？在我们的感觉里面，应该扫罗是王嘛？那扫罗为什么大选的这王？他是战士嘛，他是高人一头嘛，所以很明显他是我们的王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地方。好，那么现在整个等到你该做事，你没有做事。因为等到哥利亚在那里喊话的时候，那请大家记得，现在回应他的应该是以色列王，是不是？ 以色列王难道拿这一点都担当不起吗？所以当那个以哥利亚在那儿放肆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与这个扫罗好像没有事情，装是做什么？你穿那个军装是做，大家选你做王是做什么用？是对战士吗？但是很稀奇，就在那个时候，神做了一件事。本来大卫想把武装给了扫罗，给了大卫，大卫说不行，不行，我不习惯。所以大卫呢，就回到他原来的，他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就摸了五个就在水边呢，就摸了五块石头，然后其中的一块呢，最后就把敌人致命了，然后把那一块呢，牧人的囊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大卫站在哥利亚前面的时候，不是个战士，是个牧人，才可以做王。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所以现在等一等，你后来你就清楚为什么神拣选他。你看见吗？虽然他是牧人，但是你看见神与他同在。大卫杀万万，扫罗杀千千，所以扫罗从此开始恨大卫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扫罗咎由自取吗？你怎么知道今天只有杀万万人才是宝座，才是王嘛？所以后来他逃到加特的时候，那加特人说，你看那个人不是大家喊说大卫杀万万，那个不是国王吗？原这个上面有以色列那几个字是没有，原文是，连敌人都看出来他是王，他是真正的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正的王不需要做广告，真正有权柄的人他不需要，就不需要，一点都不需要。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就是在这个土地上，这一块土地上，如果要产生一个人的话，那个人名字叫大卫。所以第二个阶段，当然在皇宫里面，他不能没有自由，没有谁叫他杀万万，就利用他带领军队出去打仗，而且尽可能让他暴露在最危险的情形底下，希望能够置他于死地。所以大家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在宫殿那段时间，那真是很紧张，你看见吗？他一定要把他钉在墙上，明白吗？如果他能钉的话，如果他能把钉十字架，他一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很清楚，那一幅的图画是再清楚不过了。所以后来他只好，所以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有人恨他是扫罗，有人爱他是谁呢？有人爱他就是米迦爱他，妻子爱他，然后呢，约拿丹爱他。所以在爱跟恨的交集底下，他过了好几年的时间，最后他实在不行，所以他就开始流亡。所以要记得，当他还没有坐上宝座以前，他是背起他的十字架到处流亡，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跑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他起初他为着那些羊，为着要躲避那个雷声，为着躲避台风，为着躲避那个这个冬天的光景，所以你看他老早在夏天的时候就注意，这就是好的王，你看好的牧人，他老早就注意了，现在我是夏天，但是有一天到了冬天的时候，我应该在什么地方能够替羊找到躲避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知道说，那个整个的是非拉通通是什么？通通是软石灰岩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老早就准备好，不是为他自己找的，是为了羊来找的。他实在是好牧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是好牧人，草场上的羊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起头找这些地方，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要用上，他没有想到他有一天本来是为了羊着想的地方，结果变成他自己躲避这个躲避扫罗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，当你读到这个地方，读到亚西家的时候，也读到亚杜兰，那就是亚杜兰洞就在那个地方。那么当然你可以想象到好几多其他的洞他大概都藏过了。所以讲到这个示费拉的时候，那当然不要忘记，一面示费拉我们讲过，就是包括伊拉谷所有这些谷，而且也包括什么，也包括那个软石灰岩，表示底下有很多的洞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他从来没有想到，后来他为着躲避扫罗，他要从一个洞躲到另外一个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关于示非拉这一块他熟悉得很， 他几乎走遍了每一个脚步，因为